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主，感恩你让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感恩你亲自的呼召我们，拣选我们，也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就恳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你借着你的话语更新我们，帮助我们更好来理解我们该如何活出你生命的样式，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传福音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去参与的事情。就像今天正奇弟兄带领中所倡导的、所讲到的，传福音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能够认识耶稣，今天能够在这里来敬拜神，都是因为我们曾经听到有人向我们来传福音。或许是通过某次布道会中讲员的信息，或者是你的朋友同事跟你来分享，也或许是学生团契中查经的学习，更或许是你的父母就是基督徒，他们在家中来教导你。从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的经历，我们会了解到，能让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认识耶稣，认识这美好的福音，需要有人来告诉我们，需要有人来传讲。当然，对于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来说，我们也需要参与到这样传福音的、传讲耶稣救恩的行列之中。不过，想大家都知道，传福音并不容易。相信我们这里许多人也都有这样的经历，或许是敲门去发福音单张，或许是和同事闲聊的时候、午餐的时候聊起自己的信仰，或许是和自己的家人、父母简单的分享，很紧张的来讲出曾经学到的属灵四律该怎么去讲，或许是跟自己的孩子讲圣经的故事。我想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经历，也有类似的挫败。相信每个尝试传过福音的人都曾经遭遇过挫折，或许是别人的冷眼，或许是别人突然岔开话题，甚至是被最亲近的人攻击和不理解。我想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挫折，所以在教会中呢，我们会花很多的精力来教导如何去传福音，传福音的一些方法，让每个基督徒学会该如何跟别人分享。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也会在初信课程中、门徒训练中，包括有些特别的主日学课程中，我们一起来学习。我还有印象，曾经在这边几年前聚会的时候，夏牧师曾经带我们一起学习过提问式布道法，怎么样通过提问题的方式跟别人传福音。可以看到有很多这样方面的学习。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不是关于传福音的方法，我想这方面我们已经学到很多，虽然还需要继续去学习。不过今天要分享的是传福音的一个心态。其实很多时候跟方法相比，当我们拥有一个正确的心态的时候，心态放好了，我们所讲的内容才能用很好的方式来表达。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接着路加福音十章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作为神国的使者，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传扬福音。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就是我们作为神国的使者，受主差遣，这是我们应有的心态。在经文中讲到今天的故事讲到这个主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去传扬神国的信息。刚刚正奇弟兄也有提到我们在上一章的分享中就有提到，耶稣差遣12个门徒去传讲神的国，并且给他们权柄医病赶鬼，让他们去显明神国已经来到。在9章的一部分记载中和第10章这里有很多的相似性，可以看到耶稣差遣人去传福音有一些相似的方式，不过10章这里记载的更为详细，所以今天我们会在这里更多的来讲这个如何去用什么样的心态去传福音。我想这两段记载中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被差遣的人不太一样。第9章讲到说被差遣的12个使徒，而这里是70个人，我们看到更多的人被差遣。随着耶稣他的步伐慢慢走向耶路撒冷， 可以看到神国越来越临近，这样的传讲的事工也更加迫切，也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这里出去的人，经文讲到说，他们是主亲自设立并且差遣的，他们两两出去行在主的前面，前往耶稣要去的各城各地方。这里他们的身份就是耶稣所差派的特使，去那些耶稣要他们去的地方。而接下来耶稣所讲的话也体现出他们的使命。这里讲到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里大概的一个比喻就是说，耶稣是主人，其他被差遣的人是工人，他们为主来做这样收割庄稼的工作。提到这个收割庄稼的比喻，也是在提示说，耶稣差他们出去是因为有这样的需要，需要把福音传开，让其他人可以来认识他。而第三节讲到说，耶稣差他们出去是像羊羔进入狼群，表示有可能的危险和挑战。第四节接着讲到说，强调神会供应门徒的需要。这里讲到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一切的供应都会有。而这里也特别强调说，他们的使命是有很强的目的性，是很急迫的，所以告诉他们在路上不要问人的安，他们的目标是那些城市。所以总结一下就可以看到，主是亲自差遣使者出去，因为有很大的需要，他们有一个急迫的使命，虽然有危险和挑战，但是主会供应他们路上的需要。这几节经文在提醒我们，我们不是有选择去传福音，传福音不是只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可以传可以不传。这里讲到说，门徒是被差遣出去成为福音的见证，告诉我们主差遣我们，让我们走到哪里都成为主耶稣的代言人，用我们所说所行来做见证，来传福音。所以不论你做什么工作，不论你在哪里，你是家庭主妇也好，你是从事餐饮业也好，你是教授也好，你是政府的雇员也好，或者你是老板也好，在每一个领域，你都是独特的主耶稣的代言人。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觉得，我站在这里，我被教会所雇啊，在这里站在这里跟大家传讲，可能传道人才是教会中负责传福音的人。其实这样的想法呢，并不准确。一个人所做的永远是有限的。作为一个教会，我们需要每一个人都参与进来，参与到这样福音的事工之中。有很多人我可能接触不到，你可以接触到。有很多话我没有那样的关系，我没办法去讲，但是你和别人有那样的关系，那就是主放在你身上的使命。耶稣甚至都要差遣门徒出去，作为他的代言人去传讲福音。所以对于教会来说，非常重要的责任是差遣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每一位门徒到世界中去做见证。因为这个世界中有迫切的需要，就像今天的歌所唱的，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福音。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聚集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好像躲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而是让我们能够走出去，把福音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敬拜神并不是在主日，并不是仅仅在主日，在周中我们仍然要成为福音的见证，让我们的生活成为敬拜。还记得之前我跟胡红刚到这里不久，曾经跟大家分享关于崇拜、关于敬拜的含义。在这里可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其实在我们的主日崇拜的聚会的整个的结构安排中，就在不断提醒我们，我们是受主的呼召，也蒙主的差遣。在整个的崇拜中，大概会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呢，是聚集，就像今天正题弟兄最开始引用诗篇的经文告诉我们，是主呼召我们来到他面前敬拜。接下来会有诗歌的分享，也有这样的讲道， 这叫圣道的环节，是听到神的话语，也让我们彼此啊，能够不只是通过读经讲道，也是听到弟兄姐妹口中诗歌的吟唱，鼓啊，让我们彼此鼓励，也确认我们的身份。在之后还有一个环节叫做圣餐，这个虽然不是每周都有，但是我们也会用一样的方式来回应我们所听到的神的话语。在圣餐中是一个最完善的表达，我们一起领受神的恩典，在主里面合一。当然像回应诗歌里面，我们也会在表达这样的信息。在这样的激励下，我们进入最后一个环节，崇拜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被主差遣，让我们继续可以做见证。这就是我们每周的祝福的环节，提醒我们，我们是领受了神的能力和恩典，有神的同在，走出去继续敬拜他，继续来传扬福音。而我们也会用像今天像我们会唱阿门颂，也是表示我们对这样的信息，对主的差遣的认同的回应。之后我们就离开教堂，继续成为见证。这就是崇拜中我们在不断的表达，通过这样的不断的聚集，听到这样的主的差遣，我们可以每周领受神的恩典，领受他的力量，从而鼓励我们，激励我们，成为忠心的主的门徒。当然这样的聚集很重要的一个价值是让我们体会到同伴的价值，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就是来提醒我们，我们是一同走在这条路上。我想在疫情的过程中，两年多的时间，相当大的破坏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这样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联系。可能我们看到身边所做的人，我们都不太清楚这两年多的时间另一个人经历了什么。可能对于线上的弟兄姐妹来说更是这样子，如果你还没有来到教会，可能你只能很少的听到其他人的信息。如今随着疫情的恢复，大家开始回到学校，回去工作，出去购物，甚至离开这里坐飞机开车出去度假。通过这样的做法，我们可以慢慢的恢复来认识和其他人在一起的价值，前往特别地点的价值。有些事情可能只有和同事在一起，这个关系才会恢复，可能只有走出这个城市，我们才会来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让我们自己重新充充电。这样的一种到特定的群体中，特定的地点，其实都在提醒我们，来到教会和弟兄姐妹在一起，也有它特殊的价值。所以在这里也再次鼓励大家，不管是回到教堂主日崇拜也好，还是去参与各个团契的活动也好，我们需要身边有我们的同伴在一起，也让我们彼此提醒，更深来体会主的呼召，主的差遣。我想这是我们在现阶段需要去慢慢复兴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第一点跟大家分享，作为神国的使者，我们需要牢记我们是受主差遣，也时常彼此提醒。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点，就是重要的心态是知道我们得到了神的权柄。在这里我会先跳过5到15节的经文，一会儿我们还会回来啊，后面几点的分享。我们先来看16节到第20节，这里耶稣在提醒门徒，他们是有尊贵重要的身份，他们得到了神的权柄。在这里经文说，他们传讲的时候，听从他们就是听从耶稣，不接受他们就是不接受耶稣，更是不接受神。这样一个表达其实在讲说，当门徒前往任何地方的时候，他们都是如主亲旨，他们在哪里就相当于主在哪里。第17节接着讲到这个事情后续的发展，讲到门徒欢喜的回来报告，他们承担着主的名前去，也发现主的名大有能力，让他们可以有能力让鬼也降服下来。 而之后耶稣的回应说，他们所做的就是击败撒旦，也就是魔鬼的首领。这里经文说，耶稣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这里曾看见其实并非指就很久以前，而是指最近所发生的这样赶鬼事件背后的意义。所以很多新的译本也都把这里就翻译成看见，让这个层次呢可能会造成一些误解。他是在讲说，门徒他们所做的就是对撒旦权势的一个攻击，让撒旦失败。之后经文又讲到，门徒有权柄可以胜过一切仇敌的能力，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伤害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得到来自神的权柄和保护，这同样也代表着一个荣耀的身份。所以耶稣说，不要因为你们赶鬼的效果欢喜，而是要因为你们是神国议员的身份而欢喜。那这里可以跟大家打个比方啊，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看古装的电视剧啊，在这些电视剧里面呢，我们可能会常常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的人，叫做什么？叫钦差大臣。大家可能有看到过，一般是最典型的形象是什么啊？这个穿一个御赐黄马褂，配尚方宝剑，见钦差如见皇上亲旨。钦差会有极大的权力，可以扫除一切阻碍的力量，他们甚至可以动用尚方宝剑，谁不听从的话就直接把他们置于死地。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领受的从皇帝而来的权柄。而我们作为神国的使者，同样从神领受神国使者的权柄，就像这持有尚方宝剑穿着黄马褂的这样的钦差一样。这可以让我们在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不用惧怕，有充足的底气。就好像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钦差大臣出去是低头哈腰的，永远是昂首挺胸的，骑着高头大马，到哪里都是人们跪地欢迎。这就是代表着他背后有极大的权柄。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也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我们背后有神的权柄。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传福音是很难开口的，我们对自己能够把福音讲清楚很没有信心。但是经文在提醒我们，重要的不是自己的口才能力，而是耶稣的名，是他给我们的神的权柄。他让我们成为神国的钦差大臣，带着福音难以抗拒的这样背后神的能力。其实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很善言辞的人啊，甚至现在这个很流行的一个语言说，就是社恐，社交恐惧。当面对一些人的时候，很难开口讲一些事情啊，这个有社交的障碍啊，不知道话怎么说，稍微有一点挑战的时候，甚至会脸红啊，说话会磕巴啊。那这是可能对我来说，我需要常常克服的一个问题。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也会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啊，但是放到传福音的事情可能更是如此。平时不社恐的人，一提到传福音就社恐了，就不知道该怎么跟别人分享，很难发现一些方式跟亲人朋友传福音。在很多的环境中难以开口，特别是在一些气场很强的人面前更是如此。哎呀，一看到这个人我就不敢跟他讲话，传福音就更不敢讲了。当我们想到对方可能没有积极的回应，甚至我们的传讲会招致反感，就更容易退缩害怕。就算我们开了口，也常常是气势就矮三分，让人觉得你自己对你自己讲的也没有什么信心，这样效果可能就不会很好。一紧张，甚至讲的内容都会出错，讲的好像自己都觉得好像讲的不是福音的东西。我想这样的一种挑战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面对的。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传福音并非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你社恐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背后有神的权柄。这样神的权柄可以给我们一个底气，让我们就像是钦差大臣拿出尚方宝剑一样， 当宣读圣旨的时候，不会哪个钦差大臣在气势上落了下风。我想对于我们传福音的基督徒也是，虽然我们在态度上需要谦卑，但这不代表说我们背后没有底气。我们仍然是拿着这样神所赐的权柄，在传扬神国的信息时候不必惧怕。这不是靠着我们个人的口才和能力，而是神的能力，神背后的权柄让人来做出回应。我想当我们更深的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就会更加的确信。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三点，回到五到十五节的经文，这里讲到说，我们作为神国的使者，需要知道神国度到来的一个含义，这就是宣讲神的国的临近是要带去平安。这段经文里面，从第五节到第六节，这里反复提到平安这个词，可见门徒他们所要做的受主的差遣是要去带去平安。这里讲到说，被差派的门徒进入一个人的家里面，要先说愿这一家平安，也就是说愿神的平安临到这家的含义。他们是神的使者，成为平安的传递者。这里的平安呢，不只是代表说无灾无病啊，而是说重点是神的救恩来到了，带来神与人、人与人之间修复的关系。而这里第六节的经文讲到说，若有当得平安的人，看上去很容易造成一个误解，就是有些人配得这样的祝福，有些人不配。其实这个经文啊，大家如果去翻看圣经，手中的圣经，就会看到说这里有个注解说，原文做平安之子。这个平安之子是什么含义呢？不太好理解，所以他才尝试改了一种方式来表达。其实平安之子它最重要的含义就是，这是接纳平安的人，是跟平安有关系的人，对带来平安的神的国度表示认同和接纳的人。这样的人他们就可以分享神国使者传递的平安，和神也修复关系。而如果他们不接纳，神的平安就无法归给这些人，当祝福无法给出去的时候，只能归还到使者的身上。而接下来七到八节的经文讲的核心的内容是关于被差遣的门徒得到这些人的接待。这里我们可能需要还原一下当时社会中这个接待的含义。接待客人在我们现在，我们同样认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中，这是社会中最为重要的美德之一主人按照社会中的习俗需要热情地接待客人，这是一个应尽的本分。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不只是自己家里算是一个社会中的耻辱，甚至也是羞辱这些客人没有给他们应有的这样一种对待。我们刚刚提到过，神国的使者相当于是代表神的钦差大臣，他们就相当于主耶稣亲旨，他们代表耶稣前往他要去的各个地方，所以接待这些使者就相当于接待耶稣。而耶稣给他们的指示是说让他们到了一个城市的时候，固定在某一个家里面，结论说要住在那家，也说不要从这家搬到哪家，受同一家的接待。这个家庭的接待就成为整个城市的代表，看到人们如何对神的国度有一个回应。门徒也会吃喝他们所给的一切，受他们接待。这就是经文所讲述的内容。如果我们这样去看的话，可能看到重点是门徒被接待的重要，强调人对福音的回应，对于这些传福音的人的回应。不过我们如果跳到一个更大的层面，你可以看到经文其实讲的不只是人对神国使者的接待，同样也讲到神国使者对这些城市的人的接待。我跟大家解释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含义。我们看到这些使者是代表主去前往这些城市，他们在那里，身在那里，就是表示神的国度对这些城市、对每个家庭、对他们的接纳和欢迎。 这里第八节说，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讲到的是饮食的优劣不是这种决定是否好客的一个绝对的标准，而说这个不可以不会成为一个福音的阻碍。这种吃得好吃得坏不是福音的阻碍，只要一点点表达对神国度的欢迎，对神国使者的接待，神都愿意让这样的平安临到。这经文也隐含着一些表达对外邦人接纳的这样的信息。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中，彼得和哥尼流的故事很多人都很熟悉，那里讲到说这个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有这样的饮食的条例作为隔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像哥尼流这样的一些非犹太人很难得到这种接纳他们也是跟神的子民犹太人之间有一些的隔阂，甚至他们很多时候不能同席吃饭，因为有很多的食物对犹太人来说是禁忌。但是神借着一个异象就告诉彼得，食物不会是阻碍，他可以神的国度欢迎外邦人，表达对外邦人的接纳。这里可能也有同样的含义，因为讲到说无论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这样食物的条例不再会是阻碍。可以说这些出去的使者，他们就是带去平安，带去神对各城的人们这样一种神接纳他们的好消息。一切的阻碍都被挪去，就是为了让他们知道神的平安已经临到，神主动表达他的国度对人们的接纳。而这里接着讲到说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更是说医治就是神国临到的一个记号，借此这些门徒就向人们宣告神的国临近他们了。所以总结一下，他们是带去平安，表示神的接纳，这就是我们作为神国的使者传福音的时候应有的一个心态。接下来经文中有一个跟这一点非常相关的内容，也就是警示要到来的审判。在讲完人们接待受差遣的门徒后，耶稣又讲到一个另外的情况，相反的情况，就是门徒不被接纳的情况。经文说，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沾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如果他们到一个城市没有受到任何的接待，表示这个城里没有人愿意接纳这些神国的使者，他们宁可违背社会中人际交往的最常规的一个习俗，表达对神国度的拒绝。这就是在当时的处境中这样一种做法所表达的信息。这就好像我们最近因为国际局势比较紧张，大家常常会听到说某一个国家驱逐另一个国家的大使，或者关闭某一个地方的领事馆。这就相当于用这样的方式，驱逐大使这样的方式，表示一种很严重的关系的破裂。这些门徒所做的其实就在表达这样一种信息，当他们去掸去尘土的时候，就是用一种象征性的行动，表示这个城市和神之间关系的破裂。他们就要在一个很公开的地方，在街上去表达这一切。当神通过使者，通过福音表达的善意被无视的时候，他们就用更严厉的信息警示这样做可能得到的下场，就是神的审判。而接下来经文中又对这样的审判做出明确的警告，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二节这里提到审判，第十四节继续提到审判，而第十三节又两次提到有祸这个词，重点就是将会来到的神的审判。在这里我标注了很多个被提到的城市，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这些城市背后所代表的含义。第十二节讲到了索多玛，这个是一个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的城市，是旧约创世纪中记载的因为犯罪被灭亡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城市。在现在我们社会中提到这个城市也常常成为一个罪恶的象征。那么为什么这里耶稣会拿不接待神国使者的城市 拿索多玛和他做比较。在创世纪十九章记载，索多玛最严重的罪是什么？大家如果脑子里想一想，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可能很多人会说是啊，他们要强奸神的使者，啊，他们各种关系非常，性关系很混乱，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义人。但是在圣经的记载中，这些事有所表达，但索多玛最严重的罪是他们不接待神的使者，甚至要凌辱强奸他们。当他们知道这是神派来的使者的时候，仍然没有任何欢迎这样的一种表达，是一种凌辱，是一种给他们更多的羞辱。所以这个城市除了罗德一家都被毁灭掉，因为只有罗德一家愿意去接待他们。所以不接纳神主动表示的善意，就是索多玛最终的罪。而这里这些城市不接待耶稣所派遣的使者，也是表示他们对神的国度有一种排斥的回应，他们选择拒绝神的国度，所以会面临末世审判时最严重的后果。而接下来十三节的经文提到哥拉逊、伯塞大，这是两个加利利的城市，而之后提到的推罗、西顿是旧约中很著名的港口的城市，不属于以色列的地方，属于外邦的地方。他们因为海上贸易变得非常的富有繁华，因此圣经说他们是非常的骄傲，目高于顶，成为骄傲犯罪的代表。耶稣说，如果这些他所派遣门徒所行的事发生在推罗、西顿，这些神迹发生在那里，人们都会因为看到神的能力而悔改，用披上麻布坐在灰中表示自己悔改的行动。而这些加利利人，他们却没有应有的悔改的回应，因此他们会在审判的日子面临严重的后果。而十五节又提到最后一个城市是加百农，这也是一个加利利的城市。那这里我给大家列出了一个另外的一个翻译，是来自于新译本，圣经新译本的翻译我想这个翻译其实更好的表达耶稣这句话的语气，他是在讲说，还有你加百农啊，你会被高举到天上吗？你被降到阴间，是一种非常强烈语气的一种指责，是他们已经完全没有活出一个应有的对神的回应。这里所讲的升到天上、降到阴间，使用和以赛亚书14章一个类似的表达，在那里是表达对自以为是的巴比伦的审判，所以这里是拿加百农和巴比伦做一个类比。巴比伦可能算是一个罪恶的象征，就像索多玛一样。所以这里的整个警示的信息是说，这些加利利的城市将要遭遇和外邦城市一样的审判，这是一个对犹太人来说非常严重的信息。我想这里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去调整很多传统中我们对传福音对象的认识。在当时的人看来，什么样的人是需要去了解神国信息的人？是那些应当被审判的外邦人，他们需要更多的悔改归向神。而加利利的人们是已经认识神的人，然而他们并不欢迎耶稣所传的神的国度。耶稣的到来揭露了他们真实的一种想法，他们不能接受这一位救主，不能接受他用受苦受死的方式来带来救恩，也不能接受一位神所应许的大能的君王就是他们曾经认识那个木匠的儿子。所以看到这些人有他们很自以为是的一些想法，而并非了解神国度真正的含义。耶稣最严重的信息就是来告诉这些自以为认识神的人。我想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需要作为基督徒听到这样警示的信息。我们这些在神的教会里面的人更需要提醒自己，我们需要不断修正自己对神的认识，对耶稣的了解。有些时候可能我们自以为自己在神的国度里，而或许神正是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更多的听到什么是福音， 督促我们不断回转到他的面前。审判的信息常常是给那些对神更熟悉的人，因为对神的熟悉让我们会产生怠惰和骄傲。这样态度不仅不能让我们成为神国忠实的见证，甚至会把我们陷在危险的境地。在过去两年多的疫情中，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会有一段时间让我们整个的灵性状况非常的低落。我自己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感受，因为身边缺少同伴，缺少提醒，让我们对神的话缺少敏感。我想在这个时候，这样的经文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更多的听到身边人的声音，听到彼此的提醒。另外，这里对带去平安和警示审判的次序也很值得我们思考。经文先提到的是带去平安，而只有当对方表示彻底的拒绝之后，才进行审判的警示。对于故事中这些耶稣差遣出去的门徒，他们传讲的时间很有限，因为经文中也提到他们很快的就结束旅程去回复耶稣，因为时间的有限，他们需要短时间内给人最有深印象的这样一种信息。而当时的文化中啊，是否接待他们就成为一个最明显的记号，来表明人们最为啊人们一个最终的回应。所以接待与不接待就成为他们最好的一个判定的标准，来确定他们该如何去啊进行下一步的行动。而当这些人拒绝接待他们时候，可以说是一种非常不讲情面的彻底的拒绝。我们刚刚已经分享了在当时文化处境中这代表什么样的含义。我想当我们在应用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并不能很机械化的来应用这样的原则，因为当时的时间的限度、文化的处境都不太一样，和我们现在人际交往的很多习惯有很多的区别。所以当我们去和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就像经文所说的是，当对方不愿意听或不愿意接受的时候，我们直接去讲很严厉的话。比如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不太好的传福音的一种表达，说我已经告诉你了，你信不信？不信就下地狱。其实这样一种带着威胁和攻击的表达，并非是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如果做个类比的话，真正适合应用经文中所讲的这样警示的信息，是类似于这样一种处境。当我信主以后，我跟别人分享，有人说别跟我讲，讲我跟你断交，划清界限，不相往来，这才是当时的处境中所要表达的信息。当这样的收到这样一种回应的时候，当我们无法再通过自己善意的表达去带去福音中的平安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用警示的方式让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当我们之后没有办法再继续跟他有任何交流的时候，我们可以仍然让他想到这福音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里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是，传福音的人并非主动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僵甚至走向破裂，而是当对方已经表示关系已经破裂的时候，我们做出最后的努力，让对方可以在严厉的信心中得到最后的提醒。所以整合这样的信息，经文在告诉我们，基督徒首先是平安的使者，带去神的爱和恩典。当这些都被拒绝的时候，我们仍然用爱心来告诉他这样一种审判的警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误用这样警示的信息，并没有充分去表达出神国这样平安的好消息。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因为有人信主啊，在传福音的过程中，给家人传福音的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我想我们值得去反思，有多少矛盾是那些不信主的人造成的，有多少的矛盾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所造成的。我们是不是在情绪很激烈的时候，对另一半或者父母子女表达了威胁，甚至让人对福音产生一种误解？我想这样就适得其反， 我们所肩负的是给人带去平安，警示审判的使命，但是需要有合一的表达。我们并非是去攻击全世界，而是在被全世界拒绝的时候，仍努力让人归向神。这才是经文告诉我们的我们该做的事情。最后再用21节到24节的经文给我们最后的提醒，身为神国的使者，我们是有福之人。这里讲到耶稣的一段祷告和他与门徒的一段对话，都可以体现出我们可以认识他，被他差遣是多么的有福。那耶稣在圣灵里的祷告是对神的工作表示感恩，讲到神的国度并非是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凭着他们自己可以去找到的，而是神向那些被认为无知的人去启示，让他们知道这样救恩的好消息。这就是神救赎的计划，耶稣是计划中的关键，只有他去完成父神的计划。所以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而同时认识神也只有通过耶稣可以实现。所以经文说除了子和子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只有那些被拣选的人可以通过耶稣来认识神。这是多么的有福。而之后耶稣暗中私下对门徒所说的话更是点明这样一种福气，这些被呼召被差遣的门徒就是这些被选中的得到神启示的有福之人。曾经的先知君王有那样尊贵荣耀的身份，他们都没有能够经历到神国度到来的新时代，但是借着耶稣的到来，我们所有现在坐在这里的人，我们都比那些君王和先知更为有福。我们现在就在经历这一切，当我们去传讲神的国的时候，我们就丰丰富富的经历神的祝福，也真的成为拓展神国度的一份子。我们更是见证神的工作。经文提到说，最大的祝福不是我们如何推进了神的工作，而是在过程中确认我们是属神国度的一员，我们是有福的人。这是之前二十节提到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里面最深的含义。我们身为神国使者就是最大的祝福。所以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我们作为神国的使者是受主的差遣，我们也是得到了神的权柄。作为神国的使者，我们是给人带去平安，也是有些时候警示神可能到来的审判。作为神国的使者，能去传福音做见证，是表明我们是真正有福的人，我们可以在整个过程中经历神丰富的祝福。这就是神告诉我们每一个他所差遣的传福音的人的信息。愿神给我们更为坚定的力量，也可以把他国度到来的好消息带给更多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给我们这样荣耀尊贵的身份，也让我们在出去给你做见证的时候更深的经历你。求你帮助我们成为忠心的平安的使者，也让你国度的好消息被更多人知道。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